维多利亚娱乐广场吴总经理，
初次见面，有失远迎，但请见谅，请坐。
哎 ，Hello， 大家好，本期我们一共是四人录制，有我，单口喜剧演员以及漫才演员王继业，还有漫才组合二人战，他们分别是熊掌和史密斯，我们一共四位一起录制的一期节目，将它分成了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可以去二人战的播客二人谈谈去收听，我们一共聊了大概有三四个小时，话题比较分散，然后有一些唱歌的内容，还有一些聊家常的内容，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听一下，也可以去关注一下他们的社交媒体和他们的播客。好，就是这样，让我们开始吧。
下一位，下一位，季业跟兄长，你俩选
啊？漫才赛，你刚才聊了，
聊了
啊，
然后他又聊到，
让你聊聊上班吧。
漫才赛，他又搁这写个漫才赛，难受死你了！你咋那么能嘚瑟？
哥，我这不是，我就确实是觉得，
你是不是拿钱心里边那个不得劲儿？你是不是怕有钱？
你这样要差钱的话，我俩能收这钱
也得劲儿。聊聊上班吧。
啊，
我是今晚演出，然后明天早上6点到北京
啊，现在周日
7点到家，
你周一还得上班，
马不停蹄的。
对对。
哦，所以你是昨天来，是因为周五你来不及？
对，周五还正常得。
对，那你按说你这个情况，你要说约外地演出就是
不好约，
不好
约，有点对，有点难。
因为你少一天的话，人家开旅一平摊都没场。
是周五人一般会给你排啊，或者怎么怎么。
嗯，
是，那确实是。
请假呢？好请假吗？
也不太，
他老请假，人家就要裁。
尽量别请假了，这时候。
你像史岩，他就老请假。
他们单位那肯定。
他那去都没事儿。
对。
他那单位，我听播客，听那个大风天那个播客
啊，
大风天台嘛，他们改名了，
啊、
就录关播客，问那个史岩最近咋样，上班上咋样，上个月开800，被他乐疯了。
那咋能开那么少呢？
就
东北嘛。
哎呀，
你老，
我都怀疑你是不是故意问
你，我感觉你故意的。
你俩电话呢，在这。
嗯，
你那个说你上班，你上班有啥难处啊？
我上班，哎呀，这都有俩事儿。第一个事儿是，今年我们这公司是3个月年终奖，一般，然后是在年终发。然后
年终奖可不在年终发吗？多
新
鲜！
不是，是年终间儿
啊、哦，中间吧，
中间不是终点。
年终间的奖到年末尾发呗，就是
不是？是年末尾的奖
到
明年的
中间
发
啊、
哦，就是你得再干半年我才发给你。
对，然后这个事儿就是挺难受，就是他今年吧，他就跟我们说公司经营不利，
不发了，
只给你发1个半月。
实际应该发多少啊？
实际应该发3个月，就少一半。哦、
我能接受。
你不上班肯定能接受，白给你的嘛，
白给你，你发800你都接受
。
然后那咋协调跟他？
没协调，然后他都是
通知直接，
他都是直接打电话那种通知。
那你录音没啊？
没录。
那你哎呀妈呀，你得录啊。
不是，但是这事儿吧是全。
那你放心，你裁不了。
是整个企业的人都是这样，都应该都一半，所以挺烦这事儿。
那说好的怎么还能接？
对呀、啊，然后主要这个事儿是5月发生的。没那么恶心，然后这两天他发财报，他说公司呢整体啊盈利了1亿多，我这么一算呢，盈利就盈利在我们那一半年终奖上了
啊，你们扣出1亿多的，
对，扣出1亿。
你这样，
你
跟、
啊、能提你们公司名吗？咱
能提，能提。
你跟财务说，啊、说你这样，你发我全部，我不跟别人说。
那对财务有什么好处呢？你跟他谈判，你得给人一点条件呢。
我请你吃顿饭。
财务说。我给自己发，我要是能操作的话，
我自己能吃
啊
啊，就是还是节开源节流，做到节流的
节流的
啊。
然后本来今年我的绩效其实不错，给我答了个 A， 说能涨工资也不能涨，所以就是
那不涨工资那绩有啥效啊？
那就免裁员嘛，
免裁员，
免裁员，
差不多是我能挺到明年2月份。
干的咱你现在是半年往后去啊、
哎、
是不
是
就必须得裁啊现在。
因为现在互联网它就我们公司就是半年它有一个大目标，这个目标完不成了那就是再进行调整。调整的话你在这个里面就有可能被优化掉。
优化掉。
优化。
嗯、
哦。对，所以就挺烦的。
它整个名优化掉。
人家互联网都这么叫。
对，人
今天
就
太多年不上班了。
就
我不是我没在互联网上班。
啊、
哦。阿里叫人才回流。
回哪儿去了？社会上这么个回流啊！
对，回流，
就挺烦。我就是上班，但是吧，我这个班呢，也没那么累，就其实还行
啊。
但是就是想有个班上，我发现班对我来说太重要
了。你结婚了吗？
我结了。
那你先有个班啊。
啊，有个班
啊，有个班儿啊。
哎，那基业，我问一下，就是你上班，然后又干这个喜剧，会不会很累呀、
啊？其实还好，没那么累。
钱拿两份啊？
对，
你轻松，你拿挣几个？
因为我之前做这个单口的时候、
嗯，
我也是属于一边上着班，然后周末可能偶尔还演出，
嗯，
我可能就会觉得。有点太累了，然后我就想着看有没有机会全职的话，
把一边
就想把这一边辞了、
哦、现在是不是留错了，感觉留那头好了，
但那边也不咋地，
那边算。
但我工作就还好，没那么忙、哦、所以就是也没那么忙
啊。那可能我那个班，因为我是属于销售部门的一个岗位、哦、
就是你得发挥主观能动性
啊。对，就每天可能开早会啊，开什么的，
对，你得自己想，
挺累的。
我是得被别人推着。
那你那班就是就是要求你这东西要怎么多久做完呀、啊、什么这种吗？
对，差不多是我领导比如说来做个活动，那你就把这个活动上了。对于什么数啊也没那么在意
啊、哦、KPI 没啥，
KPI 没啥，其实
哦，就形式大于内容的感觉。
对,
对，那你这班其实挺好糊弄的呀。
挺好糊弄
啊。我说他俩爱上班呢。
对
对呀、啊、那你难受啥呀？那你没啥好难受，
就是说
怕裁员。
怕裁员就是哎，你现在上了
月，你现在多干一个月你都是挣的。
也是
哎，你怕裁员你不加班啊？
我不加班，不是，主要领导也不加班。我们七点多大概大家都走了，
谁加班谁谁。
领导不加班，就导致你想表现都不知道往哪儿表现。
对，我每天领导10:20到，我就是10:18到，到完之后赶紧先不倒水啊。
你在他家装监控吗？
差不多，因为我能算到他那个时间
啊。
对，然后我就是先到工位之后呢，打开我都不先不打水。你如果先打水的话，他正好碰到你打水，他就知道你应该刚来。
嗯，
我就是
你水都是头一天晚上走时候装的。
对，我就是中午才喝，我就可以忍一会儿，先打电话，然后在那儿敲键盘。他说：“哎，这应该
已经干半天活了。”
哎，说不定9:30就来了。哎呀，
哎呦我操，豆子都有那一天。
摸鱼，
摸鱼。
上厕所的时候也上的不是很多。
挺多的
啊，挺多的。
为啥不多呀？
怕裁员，不得让领导看一看我没上过厕所的一天。
哎，
没
上厕所这个事儿有个那啥，就是你啊，上厕所的时候你就假装打电话。
哎，对，跟我想的一样，你假装是那个跟人那个出去聊事儿去了。
对，
其实上厕所去了。
对，
一会儿回来的时候再聊着回来。
再聊着回来。
那咋？那万一领导上厕所一听你在那冰邦在那，那么
冰邦他不知道是谁，他他妈扒扒墙根看呢。
我不聊，就假装那啥，就你要在公司快步走。你在公司快步走，你就是干啥也你就拿饭也快，
就溜达
就溜达，就是快走。
就溜达
说这么忙，这儿
就溜达，搁公司就溜达。
哎，我真的有，我之前在字节的时候，我一天挺多步的，我一天6000多步，按理说挺多了，就是溜达。
你这
有点
挺明白的呀，
你这是在字节公司啊，你像字节园区感觉
是。但主要就害怕裁员，我现在太害怕。
你也没啥行动啊，你害怕。
对，我光害怕。
你干害怕，那你说这
啊，其实你这个害怕我觉得能理解，因为你实际上不像销售部门能干出点什么东西，
对，
别人能看着。
我是纯干不出来。
这
个
影响就是你有心无力。
对，就是人比如说 HR 跟我聊的时候，我都没脸跟人说我要不。
你说我他妈1800多步，我他妈在这干不出来。
所以就很没办法。
HR 说：“你是不是回家了？都
回家睡觉了
啊？他妈8000多步，
10点才来，午休回去
啊。”你这个是这个，因为现在经济下行，的确
是
不容易。
你要聊上班，我们跟你聊真费劲。
吴
鼎上过班，
顶上过。
我实习过，没正经正儿八经上过。
你正式毕业就？
对，我一毕业就投身到艺术行业里了。
哎，那你实习跟你学的有关吗？
没关系。
哎，那你接触喜剧是大学接触的？
嗯，啥就是干这行嘛
啊、
哦、对啊，本科就接触，
本科就干
啊、
哦、对，接触的还挺早，我那会儿上开封麦
啊、
嗯、
那你说上班这事儿我们仨呀帮不上啥忙。
聊点我这个吧，
聊点
因为我这个是上行啥呢，9月份大家都开学季嘛，
哎，
我还就是我突然回忆起来我刚上大学那时候
那么突然
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哎，
因为我是在外地，就是属于我是从吉林考到了广东，
哎，
这个跨度还挺大的，
对，
人生地不熟的，还是挺兴奋的， 就是对于大学环境，感觉自己终于有一片那种自己的空间，随便玩的那种感觉。所以想聊一下刚去大学报到的时候，大家
回忆一下，追忆一下。
啊、
嗯，
哎呀，
哎
呀
妈呀，
你要给我，
你是在哪儿？你不也是在外地上大学？
我在湖南上的大学。
啊，
嗯，
我在哈尔滨上大学，
都是外地。你是在外地？
你给
我
踢走了
我
的
名额。
啊，
哈尔滨不能待那么
近，而且我离我家贼近。我离我家上学，我高铁20分钟，其实没啥上学的题。
哪个地方、啊？
就我不是平遥县，
对、
啊，我在太谷上的大学。
啊，
泰
泰
国
三本。
太谷，
太
谷，太
谷
底
啊，
成都那个。
太谷里
不是
太谷底上的大学。
太谷县，对，然后我在那儿上大学，20分钟高铁就到了。
那你应该没啥感觉。
我没啥感觉，我大学都没人送我。
你那就跟我们县的学生
就
哈尔滨
坐20分钟公交就去了。
对，有点像是。
太像了，
嗯，
比我们家上哈尔滨都。快，
那你刚上湖南的时候啥感觉、啊？
兴奋吗？
哎呀，还行。
终于离开东北了是吗？
有点这个感觉，因为我从小
那时候就有根儿了。
我没根儿，我就不是很想在那边待着，没啥意思，我感觉。
不是，那你第一天报到的时候你自己去的？
那个
一家人带
没有，我妈跟我姥。
你姥还过来了？
对，然后给我放到学校，然后俩人去张家界玩，然后回家的。
啊，顺带送你是吧？
哎，其实也是以送我为名义，然后找个机会出来玩一趟。
都不喜欢东北。
他俩现在还在张家界吗？
还在张家界，早回去了，还在张家界。
卖票在这张家界，找工作了。
反正就是有南，因为我们你说东北还挺少有机会上南方一趟的。
嗯
啊、
嗯
嗯，
你要说经济条件吧，现在也不是说多差，来不起。就是很难下定这个决心、
有机会说对正好有个事儿是吧、
这个、
光想旅游的话就是父辈那种心态都是
对、
哎、
老九我就这一个事儿我花这钱就不值
我
钱必须掰三瓣花那种感觉、但是去张家界他们玩一趟然后又上湖北好像看了一个亲戚就是那种早就离开东北一直没见过那亲戚了
亲戚过咋样
不知道啊反正离开东北应该过得还行
行你也故意了我觉得有点
是吧往上递话我就接呀
这
是啊那你说上大学还行吧我因为我本身那个高中也不是那种说认真读书的人
嗯
所以就是
挺开心的
对咱你上大学你上
我上大学其实
你去就想家
最大的一个感触啊就是见着世面的那种感觉因为东北的县城跟因为我先到的深圳我一在深圳、相当于我先去深圳待一段时间再去我那大学报道、然后啊真是感觉就是大城市不一样、也见着必胜客了、也见着反正高楼大厦了然后就是见世面、这唯一的感触不是就是最强烈的感触就太热了、因为东北的夏天突然一去那儿就是感觉有点受不了、主要就是这样然后大学就感觉自由一些
但这一点我倒没啥因为我在湖南你虽然说去然后马上军训天也热但是我能忍我忍耐力比较强东北人还是就是说这个隐形 M 这一块就是
哎呦妈你又给所有人定义了、
哎、
就是能忍啥事我就能忍然后就没有啥感觉再一个呢也是缺乏这种自我意识就是说我是不是热了我是不是冷了
这都不知道
这种自我意识在东北也是被严格的
啊
啊
那
冷热都被严格
觉得热了那应该是、
那你家供暖吗平时
供但是你自己不知道自己热了还是冷了啥的
啊
都是都是大众说现在都怎么样你就怎么样
你是不是你家庭过得不太好然后
东北都这样
东
北都
这
样、
本来聊你家庭还能聊到东北都这样
东北都这样
行
啊
那
我去哈尔滨，哎，我第一反应说实话有点失望，哎、
失望
正常，
还聊不聊了？
你说失望
是因为是这样的，是因为我预期太高了，
啊、
因为我去哈尔滨之前，我
主要是你上这个学校，它名气比较大，
不是主要是这样，就
是你
是
哪个学校？
哈尔滨工程大学。我是郝宇的师弟。
哦，你是哈工程的，我以为你海工大的。
不是海工大，还差着分呢。
海工程也挺不错。
海工程不错，
差了
在哈尔滨属于数二的。
海工程得多少分啊？
567。
567。
是线，就是最烂的专业。
摸211边儿。
不是，是九是
985。
不是985，是算211里面算好的。
嗯。
就
考300差不多。
就这个属于九八。
考300。
这个属于985守门员的学校，就比我们好的都是。
稍微打顿一小下
啊，
你200多分
啊，
还能上字节跳动工作呀？
那说人厉害呢，
这对机缘巧合，这属于。我是先实习，我实习了一年，本来肯定
是外包嘛，
不是外包，
就
是
实习，
就实习。
那你现在就是你这个生活这上班这个事儿、
嗯，
多活一天都是挣的。你别苦恼，你说你的吧，你说你的，你上哈尔滨。
然后上哈尔滨，你像我就我们家亲戚，其实就我们家也是苦出身
啊、
嗯，没见过啥世面，就说哈尔滨好地方。我跟我爷说，我考上哈尔滨了。你说我爷那个年代，
嗯，
我爷那个年代就哈尔滨是跟上海
是
一个地位的。
对
对,
对，
那个时候哈尔滨是经济东西，
哈尔滨比上海繁华，就在我爷的认知里。我爷认知的哈尔滨跟上海一直
比，为啥
呀？因为那时候
就是哈尔滨在50-60年代、60-70年代就比上海牛逼。
那时候，然后大庆也刚出油，
对，
相当牛逼。那我之前我后来去哈尔滨还看过一些那个影像资料，博物馆什么，
咔咔全是人，
特别是全是人，而且就是国际化都市，
俄罗斯人多。
它类似于有点像一个远东核心，然后特别多。然后我爷说那地方太好，那地方好，东方小巴黎。
大巴黎，
东方斯卡拉，我知道在哈尔滨。
完了，我当时就去了，发现，因为大同正是我上大学前的几年，大同是就是城市改造，就焕然一新嘛。
大同挺好的。
对，大同城市就重修完，刚重修完，特别新、
啊，
崭新，然后规划也很好。
啊，
嗯、
我就觉得肯定比我们小地方去，但是因为哈尔滨挺旧的，
嗯，
而且城区其实有些地方规划的还是有点奇怪。嗯，然后有，主要我学校在一个比较老的地方，你像哈西啊、群力那些地方都可新、
这个、
可好了。东边，
东尼路那边吗？
东边在那个
安尼路、
太平桥，太平桥快到哈东站了
啊，
那可旧了，
那
什么老道外嘛。
哎，那是老校区吗？
就我们就一个校区，
他们不是有个新校区吗？
没有，那是哈东大俩校区。
啊，
然后就去坐车吧，就从机场一路坐下来，就没看见什么特别新特别好的地方，
一下飞机就失望了。
然后一下飞机还行，然后进了市里边还好，然后越往东越走，怎么城市灰蒙蒙，它也不是没高楼大厦，就灰蒙蒙，就有一种萧条感。
你们入学是9月份入学呀？
8月就入学了，我们军训了一个月、
啊、那还没开始烧
对呀、
啊，
就是不是就是那个楼，就是那整个城市色调，就是那
色调是东北
灰色的色调。
再一个再灰，烧煤能烧过大同啊？
我大同环境老好了，
对，
你就完全是刻板印象。
天挺蓝，
大同天巨蓝。
对，虽然出煤，但
大同环境老好了。
大同就是产煤光买外运。
大同是不是烧可燃冰啊？
不是，
烧雪糕。
是这样
的，
就是小时候我们那儿环境确实很差，后来就因为太差了，所以更
我都是看贾樟柯拍的以前那个。
嗯，对，是那样。我小时候还是那样，就是因为那十几年巨变嘛，其实变化特别，而且就是大同的环境、气候啊、空气是出了名的好。现在，就现在，因为你搞旅游城市，天特别蓝，没有污染，哪污染？去哈尔滨，它也没污染，就是那个城市楼都是旧的灰色色调、
啊对
嗯、
有点压抑，我觉得有点压抑。然后一去了吧，第一天上学咱不知道能不能说啊，就是那个学校特别旧，宿舍我那宿舍是53年修的、
哦、
53年的古董了属于。
那宿舍我说我爸一进那个宿舍，我爸说这我念书那会儿也比这强呀。我说啊，我们那个宿舍唯一一个电器就是那根灯管
啊、哦，会不会发出嗡嗡嗡的声音？
有点，那跟灯管，人老宿舍，然后
53年的还不拆呀？
妈呀，那都是梁思成设计，苏联人修的，
咋的？
质量老好了，
都是文化遗产呐。
哎，我跟你说，那楼质量真好，
都70年过去了，
老好，那楼质量相当好，就是比现在的好。完了，我们住那宿舍，然后妈还上下铺。那个是几人？六人间
，
可挤听了。完了是啥？完了，
哎，我觉得这一点就是东哈尔滨很多大学，好大学宿舍也是，
大学越好条件越差、
嗯。
六人间，然后都是上下铺。
哎呦，我大二住8人间了，太干啥？
一个小桌，
这的确南方学校很多。
衣柜那边整一排衣柜，大家
上
用
下
不是衣柜，就是一个方形的小铁皮，
啊、对，
小
皮柜
摞起来，
铁皮柜，
就跟那个澡堂子那个小柜，
啊、
你就放衣服就全塞。没有别的出。
我当时送我当时高中同学上的一个临汾的一个中专开间儿，一个系开间儿，就跟集中营差不多。然后他们那个上下铺没有梯子，靠臂力往上那上。那个学校多大？那个学校
有脚蹬的地方没啊？
没有，其实是
还有什么比什么火车卧铺都惨
呢？
火车卧铺还给个脚蹬的地方，
只要是抓住了往上悠，
对，往上
荡，往上荡。
下铺多惨的下铺啊！
他们戏因为是他是音乐戏，他们那个戏我
这还搞艺术呢，
这还搞艺术呢，
不是
搞艺术不有钱，
穷才得搞艺术，
不是都有钱人家搞吗？
越苦你艺术才越牛，
对。
哎，我想起了之前我有个朋友，他在山东上的大学，
嗯，
然后吧，他那个就是他是一个女生，
嗯，
那些女生她上铺就愿意啥，愿意刺绣。
哦，
哎呀妈，丢老多针，
下不
给他们给他们吓完了，毕业都好多年了。
我要这个我必须说一个，我们当时那个三本学校里面有个哥们儿，不是我宿舍的，
嗯，
但那哥们儿太牛逼了，那哥们儿的一大爱好就是在宿舍里养各种小动物。然后是他养，我给他养啥？他养蟒。
主动养的呀。
养
蟒。
养蟒。
小动物。
蟒。
我养蟒。
小动物。
这三本宿舍这么大。养。
但等一下，蟒这玩意儿我也觉得有点太过分了。
他养的是那种
放玻璃箱里。
黄金蟒。
哎，放他放那啥，我先说。
玻璃罐养爬虫呗，就是
虫啊什么的这种的，蜘蛛啊，
哎、
蜈蚣啊都养，而且他
五毒教的吧？
他应该有渠，就他爱这玩意儿，他有这渠道。当时 QQ 群里面，然后就是从哪边太原这边啥进过来，然后他去拿过来，然后放宿舍。但他这人特别好，就是他比如说
不放，
不是他每次养的时候呢，他就请他宿舍，哎，吃个西瓜吧，是吧？全宿舍
把虫放西瓜里下蛊去了。
比如说他一养小动物，他就说，哎，
请
吃个西瓜。啊，吃个这个喝个水吧，
然后待会儿高兴了，我进个新货。
对，这个对他这差不多这种。
后来他一
然后有一次，我就养蟒那次，他请朋友去我们当时大学旁边有个村儿
啊、
吃了一个席。
哎呦我操！
然后那几个
同学吓坏了，这得养啥
呀？这得养啥呀？
这进啥呀？
别那样，这养啥呀？吃完席还拎俩大西瓜，在六楼还上去，后来就说蟒，然后那蟒还挺他妈牛逼，是那种。背上是金黄色带白色那种蟒，真挺有点害怕。我有一次，他跟我们宿舍中间隔一个宿舍，
学校让吗？这玩意儿？
我操！我有一次早上，因为我们宿舍厕所满了，我去他们那儿上厕所。我操，那蛇因为上面给他盖一毯子，怕那个宿舍的查。然后那个毯子是因为放暖气旁边那个掉了。我操！我就没看到没看到那个蟒。我过那个厕所的时候，他直接这样起来，他妈朝我吐性子，真他妈挺可怕的。还有一次
忙起来说干啥呀、
啊、还有一次最
干哪起的
他养了一只大蜘蛛挺大的蜘蛛叫什么非洲公主、然后呢
品种叫非洲公主
阿姨土鳖公
主
然后晚上11点熄灯我们熄完灯之后然后他那会儿快11点半他跟他宿舍人说哎那啥
我蜘蛛呢
蜘蛛不见
了哎呦我操这谁敢睡呀、啊、
其他人说
哎呦
他妈一只蜘蛛因为他们媳妇他不是妈一只蜘蛛他妈别找了他明天再找吧他说哎呀我建议你们还是找他妈那蜘蛛有毒那个蜘蛛是啥它是啥它有毒是能麻你的手或者脚可是它麻了你脚之后在你身上织网这就是比如说它蛰你一下你手就麻了
然后给你
结网它给你织手套、
孩子天冷了姨给你整个手套
他说、咱们还是找找吧我怕明天你们多副袜子就是然后就找最后在这个插销缝里找到了
插销缝垫子
不大点儿啊
挺大我说那非洲公主挺大的我们他妈就给他借着手电给他找然后主要是他怕因为有时候宿舍和宿舍挨着他有什么有时候什么那个水管管道那再跑别人宿舍呢我操
跟前都来找的呀
对、
哎、那句话停下来你们还是找找
要不然明天不一定吃谁的
对
明天这
挺牛逼的我们当时写生去河南一个村里就
写生
写就画画
啊、
艺术生嘛然后就写生
那就画他家呀就画他寝的
经常这大哥就找不到人就是
抓蜘蛛去了
就山里去了就而且一个人上山
哦他找东西去了
对河南那个什么山吧你说不是说特别那种自然那啥的其实也挺危险一晚上一人他自己一人就去
不是他现在他干什么工作呀、
不知道这个不知道没啥
在山里吗
不
还能联系上不
联系不上因为他不是我们宿舍但我就一直知道这人
啊、
我是跟他宿舍另一个哥们儿
那他们毕业的时候他宿舍都活着毕业了是吧
都健在
那
活着毕业
蛇没了
蛇没了
临走前哥几个这玩意儿味儿才好
哎呀那就羊挺牛逼的我们信院贝爷
哎是你室友确实有意思 我刚上哈尔滨第一天，本来对这个学校条件已经万念俱灰了。我给我分了个上铺，寻思睡呗。睡上铺，我下铺是个1.87米还1.88米大个儿。老壮，床都放不下。就又高又壮。完了，本地的嘛，完我就睡。我其实觉还挺死，3点多，2-3点钟地震了。
哈尔滨地震，
床晃，咕咕咕晃。我是地震了，我说我操地震。我找半天，我说灯管也不晃，我啥晃？我一低头，那哥们儿搁底下捣管子呢。
哦，刚来啊？
啊，大学第一天搁底下捣管子，关键是他体格他动静老大，咣咣倒，他就是他老变态了。
不喂人儿，他
不是他这晚上你睡着，他就拿个手机，那个手机就印着他脸亮，然后那个脸笑的可猥琐了，然后咣咣咣，我害怕，我贼害怕。
在他那汉考克，你怕他给你打飞了啊？
不是，哎呦，反正他挺关键，就是你就是17、18小孩第一次住学，没住过学，都是走读出来，来一个陌生的城市，底下睡个大汉，搁晚上搁那捣管子，你想想确实挺吓人的。我完了，
这宿舍只有你俩人？
没有，都来了吧？六个人，就其他人对铺那哥们磨牙，这底下那个，底下那个，我说我操，我说这啥？我贼崩溃了。
不是，开学第一天他捣管的，他怎么不认生啊他呀？
哎呦，真的，
我也想问，第一天，
我这个室友真的就是不在乎别人的眼光。
活得自由。
对，然后那个，然后我太困了，他一会儿就完事儿了，完事儿我天天底下抽纸，然后太困我就睡着了，睡着过一会儿4点来钟又开始了，我的妈呀，那一宿给我气的，我关键是就是你刚到陌生环境，你也不好意思说就是发作，还是要就是说，哎呦你咋这样的，你不知道咋指出这个事儿。
这个事儿你就是你要指出都不知道该指哪个点。
对，你说我是
别晃床打行，别晃床。
真的是。
完了那个完了就睡这一晚上没咋睡，完了不到5点钟，我们那个宿舍还没窗帘，我刚去我寻思没窗帘能咋的，不到5点天大亮。哈尔滨天亮的
早，
比我他妈晃醒了。我一看这太阳，这得8点多了吧？我一看表，6点不到。我说这，哎呦，我好难受。我那一天给我弟上学第一天，差点气的给我气疯了。我
在大学4年也一直
你一直跟他，
没有习惯了就好
啊。行，
你掌握
铁
律了。
没有，我后来就睡不着，快他妈倒，我睡不着。
你就晃会儿，哄哄。不是，后来是
当婴儿床的呀。
后来是有个哥们想睡上铺，我直接就换下去了。然后我大二，我们从搬到另一个楼，我就换寝了。而且这个哥们儿，咱说确实，这哥们儿就他后来吧，就挂了个床帘儿，挂了个床帘儿，就是他挺有意思，他就完全在床帘里全裸着。
哦，
他也不穿衣服，他也不穿内裤。
哎，
然后就是
我要是有床帘，我也愿意。
你说，但是有那种外有那种别的寝人来不知道，就是那种同学来说，哎，一聊聊，哎，干啥来着？哎呦，他一般这里面一撩开，不是导管，就是那个，
不是他没有爱好啊。
这不就爱好吗？
就这个，
这都深入骨髓的。
都不是都考到哈尔滨工程大学了。
我再跟你说一个事儿，他原来上的是哈工大，让退学了又考到我们学校。
我操，那也挺牛逼。
巨聪明，但是他不咋学习了，后面就。完了就好像就是感觉无所谓了。
他是不是就是想上大学宿舍找？
他是不是有点像天才那种，然后就导致有点
自暴自弃？
是不是也是那个搁家就是等于哈尔滨人啊？
哈尔滨人呢？
那就是搁家就走，
哎，
搁哈尔滨一直走读，完了就是那个上大学才能上宿舍，
压抑太。
他考大学就是为了离开家庭导管子，
手艺儿饭。
哎，但是我刚才就想起来，基爷说他们宿就是有个宿舍养虫子这事儿。我们大学的时候。有蟑螂，广东有蟑螂啊，
那不是养的呀。
蟑螂大还能飞吗？
哎，
但是我们学校属于11:30就停电，就是都熄灯停电，也没有电了。
对，
然后那个时候他妈蟑螂飞过来了，你说这个时候他妈咋打呀？
对，
就摸黑，我就整个晚上都担心的状态。
是啊，你转他转一宿，起床
啥呀？没找着，根本找不着。这玩意儿你说停电停的什么的。
蟑螂广东那边特大吗？宿舍里面
大还能飞，关键是能飞，这主要是烦人。
湖南的也大，湖南的
那蟑螂挺吓人，
但蟑螂好像没啥危害对人，好像
咋没危害呢？
咋有啥危害呀？
心理危害也算危害。
哎呀妈，心理还自己克服，给克服一
下，我还得靠自己啊。
哎，我去哈尔滨。我头一个月可不适应，但是适应了其实还好。哎，我其实我对东北的感情，我特别像一个东北人。
哎，我就怪了，
就是我喜欢这个地方，但是我不想在这儿待着。
对对对，跟东
北就是我爱这片土地，但是我得走。
嗯
嗯，
就是你说这个地方，它给了我很多东西，我也这的风土人情很多东西很好，但是我不能待在这儿，
我得走，
我
得
走，
我
得走。
我在外边我过好了，我也不一定回来建设你。
我反正，而且我下我你每说哈尔滨，我都是下一次我说我回趟哈尔滨。我最近回趟哈尔滨，
主要你
我对这个城市，我从十八到那儿待到今年才算彻底搬走了，
八年
没少待，
有感情了。
我对这个城市很太熟悉了，我对哈尔滨相当熟悉，就
是
市区那几个地方。
你是十七去的，
对，
我待到十八岁走的，那你要我记事儿，你就算我从六岁算。我也就搁哈尔滨待十二
年，也差不了几年，你俩
差不多
了。对，而且我在那儿又是我其实最开始在那儿讲脱口秀，然后其实是很多那个当地的观众鼓励支持我，一直我感觉是乡亲们把我送出去的感觉。
东北大哥，再我听你说那个东北大哥，就是你一讲他给你组织聚聚，真有这样的呀？
有，可热情，就是有那种老观众，他真的就是。拿你当自己人，不拿当。我每次回哈尔滨演出，人家都说，早就把票买好了，完了说就乐意看你，就得看看看老弟，老弟回来就看你。有几个人可好，没事完了那个人家也，哎呀，就是这那种支持是那很真实的支持，不是那种就是，
咋说？
就是那种是你能感觉到是很真诚的那种。
我这个事儿，我跟你说实话。就是他支持你呢，肯定是真心支持。
嗯
嗯。
但是他为什么支持你这个原因，就是我们呀在那边很少有这种能真心支持一个人或者一件事的机会。所以一旦有的话，我会把很大的心思都放在这上。
这个倒是。
对，
因为平时生活感觉是一个非常固定的生活状态，
而且精神世界比较匮乏。
之前有一个姐就是说，好多事儿我是干不了了，但是你能干。你得好好干。
哈尔滨人老爱说这话。
对，你得好好干。
不知道哈尔滨人，东北人吧？
就是因为他说他原来
越来越，
就是对认识挺多，反正就是因为现实各种问题吧，可能人
家。其实东北好多人都是被
情感寄托
居住了。东北，
我一回去我就是得那个呲人。
呲人
你干啥不能干？凭啥你干？你就干？凭啥指着我呀？我多累挺啊！我就挨个回去呲儿，然后谁也不听我的，反正
你挺无力的，
挺无力的，该走还是走。
哎，但是确实我很喜欢
东北
那个城市人，我沈阳我也很喜欢，沈阳和哈尔滨我都很喜欢。
你户口现在搁哪儿？
我户口迁回家了，我在考虑要不要迁到杭州呢。
杭州能迁？
杭州有人才引进。
我能落。
对呀、而且你落你创业这一二十万。政府的钱你不拿干啥呀？都是我交的税，你就拿吧，我都给你。
哎，你说，
我都想搬厦门，房租真便宜。
房租便宜，
生活成本高吗？
还行吧，
房租便宜，但是房价贵，它属于。
那不买房租，开开心心住两年，玩儿待两年，多好呀，疗养。
但是厦门海边是真近，就是室内就能去海边。
生活成本不如杭州高，我觉得。
肯定，杭州生活成本不低呢。
而且吃喝比杭州好。
但是说实话，
一般说海沿海城市都吃喝很少有饮食特别好，除了广东。
但是厦门吃的咸吧嗦。
但是说实话，就是咱们这个身份啊，在杭州
身份呢，
就是这脱口秀演员的身份
啊。我以为有啥身份呢？又
东北人，
东北人的身份，
在杭州可能就不缺演出，但在厦门现在可能就是
缺演出，
的确。
但是你要多往外跑就没关系。
对，你要多往外跑，就是找个定居的城市。
差旅太贵。人家有地方不接了，今年行情不行
了。那基本上我们搁长沙到哪块基本上高铁方便。
对，长沙因为算偏中部嘛。
这个我们就没啥招，这是国有的。
这个占不着便宜，
掏不出来。行，咱到下一个环节。下一个环节是这个推荐环节啊。我们这推荐环节是推啥都行。推啥都行呢？
我先抛砖引玉一下吧。
抛玉。
因为抛玉。
抛砖。
就是我推荐这个可能是之前已经热播过的一个电视剧。
哎。
孙红雷演的这个《新世界》。
哦。
是
2020年
的这一个电视剧。
你有什么可豪横的？是不是这？
是这个
小红袄
啊，小红袄这个， 但现在已经过去三年，我是才看第一遍。我觉得这个电视剧为啥推荐呢？当然，我觉得后面肯定是有点烂尾了、
嗯、
啊。然后我推荐是写这个，北平和平解放那时候的剧比较少。
嗯，
我看完，因为当时看历史书是
那个北平无战事，
啊，那我没看
啊。
因为傅作义就是和平解放嘛，傅作义就是无条件什么，就是说跟他和谈、
嗯、
和谈嘛。这一段我在历史书上就看过这一个小片段，
嗯、
具体。在和谈之前，北平城内发生了什么内部的矛盾的斗争啊？要是我要是我还是国民党，我怎么去跟人好好的谈谈，跟共产党能接受我的这种整个场面，我觉得我看起来还是挺让我过瘾的啊。
他那个我觉得这种好作品都是他在一个时代巨变的环境下，他聚焦到每个人
啊，对
不同的身份立场，他怎么在这个里面做选择？
嗯，
好的作品都是，我感觉是会
小人物
会写那么大，
对
对。
所以这个就是感兴趣，对历史感兴趣的可以看一看。
而这种时代剧，我还挺喜欢看这种，就是、
嗯、演员阵容也挺好的，
或者
吴磊、张鲁一、
尹昉，
对
啊，
这都
就是你这个角色，他不是什么大人物的那种小人物。
黄澄澄
讲这种，我觉得还就是相对好看一些、
嗯。
就是如果你讲大人物的话，总是会受到一些限制，刻画这个人物，
对，
反而就会表现
对
展示的没有
那么。他虚构了几个人物。
对，
嗯、
这种还我也挺喜欢看的。
嗯，
行，基业推荐这个，
我推荐《雀刀门》。
哎呀，《雀刀门传奇》好啊，
你这个、
刚完结了，
那个下饭的那、这个，
咱现在应该还没更完，还是
完了，
更
完
了，更完
了，
更
完
了，
更完了。对，反正我看了两集是不错的，
但是你看两集啊，我说实话，
嗯，
跟看二十集，他们的喜剧技巧基本一致。
对，但是确实没有这种，因为我现在目前我一般下饭是看《家有儿女》《武林外传》。
哎我的妈，你就光看老的，就是没啥新东西看。
对,
对，
我也是这种。
或者那啥，
我看《爱笑会议室》
老
我还新点啊。
我其实挺喜欢《雀刀门》这种，就不用动脑，《乡村爱情》也是，就是看着这种感觉。
就开着放着就行。
我看《雀刀门》就是我之前看那个小红书上有个总结，我还觉得挺到位，就是好笑但是不好看。
嗯。
就它其实剧情。就普普通通，
哪有剧情？
对，就是我觉得一个感受就是，他所有剧情全是为了他搞笑那个点服务。
人保活，
就是对，就是搞笑剧情没有新的，就是人牛逼，人保活，赵本山太厉害。这我感觉他现在就是完全就搞笑。你说，做喜剧最容易犯忌讳就是使大劲儿。
对，
他现在感觉都不使劲，他都软着来，但是那个效果就是他用半分力能出十二分的效果，就感觉太轻松了，他干这个太轻松了，干一辈子，他是力越用越小，但是效果越来越大。
再一个就是说到他这个年纪，竟然干啥活都不紧张了，
对，就是从容
啊、
而且我看花絮好多是即兴的台词。
他们一直都马大帅也是，就是
那玩意儿，就是
剧情就是有一个框架，说这个马大帅跟范德彪吃饭，两个人因为玉芬吵起来了，大概就这样，现场对词儿，
对，
全是即兴。
进入那个角色，
赵本山跟范伟当时太厉害了。
而且我觉得就是这种东北这种喜剧人呀，你给他写死钢死狗的词儿不行，
他反而记不住，他记不住，
对，
而且他别扭，
你就得给他大概我剧情要什么走向，然后大概几分钟你们走吧。
对，然后他们就过几轮，然后就先聊一聊，聊聊，然后出几个笑点，然后记住这几个点，然后再聊几轮，过几轮来来来来来来吧，就来吧，哎，老狠了。
还是玩意儿是编剧是好
看。我看一个马大帅的花絮，就是范德彪唱那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然后那个赵本山在后面看那监视器在那乐，然后乐完说好看。哎呀妈，你这唱了跟挪桌的一个动作。
然后我再推荐一个，
还推荐一个，
也你看不差钱，大家都看过吧？
嗯，
那谁
啊，
小沈阳
演的、
啊。
但你看当时那个辽视的那个就差钱，算是姊妹篇，
后面
那个
田娃从柜子上翻下来。
对对对，田娃、赵四儿加毕福剑加那个赵本山，我感觉我甚至感觉这一段其实要比不差钱要更好。他中间那个故事写的其实就是那个人物冲突塑造的也好。就是赵本山不是毕福剑那钱掉了，然后他什么给他顶上那种的，中间喜剧节奏就不说了，就太牛逼了。
但是那个本子其实写的还真挺好。
哎，你要这么说，田园跟赵四这个聊台，还有一个就是那个
洗浴中心那个
洗浴中红浪漫。
哎呀，那个
我那个真觉得是田娃表现最好一次。
嗯、
田娃跟赵四
那个听说是要上央视，好像没给过。
哎呦，那个好多那种小包说特别有，你别说话，你大爷好不容易圆似的，别说话。
我那个是我叫王老四，我是王老五，
全这玩意
儿。说的对，
花点钱也让你当保安。
哎呦。孩子的料把话钱上去
啊，尤其下池的那段赵四下池
啊，那太赵四，我觉得那是刘晓光最好的
啊，巅峰时期，
哇
赵本山都笑场
了，笑场了，
那啥不也是那就差钱里面也是我在这扮演海豚呢，他那个唱维塔斯是吧、
啊、
对，田娃也演得好，
嗯，
这田娃也感觉机遇就是赶没赶上
的，他对是他本来你看像他就差钱里面展现的那些才艺啊什么的其实真不差，
田娃的模仿和唱功也很好，
嗯，
所以就是说
但是小沈阳确实太厉害
啊、
嗯、小沈阳太
活得太硬了，
小沈阳我真觉得确实是师兄弟几个独一档，
我觉得就是你要十五分钟活干硬了专场干不过他
那肯定、啊、那肯
定、啊、田娃跟小沈阳我感觉就小沈阳是能把场子撑起来那种感觉，
小沈阳能
田娃有点金牌辅助的意思、
田娃就是你眼大就是差点意思、
嗯、
对，
没有起伏，感觉他上来就是硬的、到底儿也是硬的、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他好像个人魅力这块赵小沈阳差点，小沈阳其实有点个人
就是观众缘
吸粉儿，现在
你长得好看点再扮丑，
对，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早期田娃在北京春晚有一个自己的 solo 的一个，
没有，
就是他又唱维塔斯啊，又说一些小笑话，就我感觉
好像看过，
我感觉他不如小沈阳放的低，他就感觉我展示一下我这些活儿，就他们我就不会，然后我来一个，他们我就不会，
我就来，因为我看过这段，但是感觉就是确实是观众缘差，因为小沈阳火的时候当时不也是嘛，也是在北京卫视，然后跨个小篮儿。然后最后出来王金龙出来了，
也是超级大明星嘛，
个人撑这个，但是就是确实人撑得起来，但我没
那个
没思考到是
那个二十几分钟一个人撑，
我操，那真是太
吓人了，王金龙
后
面出来了嘛，
二十几分钟说那么大的舞台你根本不感觉空，
而且对，而且当时那个北京卫视做的都是那种又大幕，
他台又大又深，他一个人撑完全不空。你说讲脱口秀，你给人往那，哎呦，你咋演？
哎，当时的观众应该也不是安排。
我现在回头看小沈阳讲的笑话，我说那啥笑话能讲成这样？
你单口跟他挺像的呀。
不是，
不是好，
不是
你好，
就是你看那个，比如说里边有个笑话，就是。那个大姐，你那猴搁哪儿买的
啊？
就这笑话，咱们现在看就觉得
很老的笑话。
然后现场能就是他的呈现是非常的牛逼的那种。
人家就是能拿一手烂牌打出贼牛逼的打法。
嗯，
你说这要有一手好牌，那不得起飞了？
而且小沈阳早期没上春晚的时候，在沈阳那边已经火的不像样了。
对，
他是东方斯卡拉的初代台柱子
啊、
他是从这儿出来的，他是东方斯卡拉。就小黄飞之前小沈阳
东方斯卡拉，我看那个沙就是有影像还在那演那个唐僧女儿国那块儿、
那早都是早些年小黄飞之前人是小沈阳一直镇在那儿的，
嗯，
人家是在那儿打
当时小沈阳跟沈春阳吧
啊他喜欢
演的一个上海滩的一个
啊、
有没点漫才的感觉，
我就是现在如果有那个就是新的漫才演员、我都是给人看他俩那个女儿国那段
强哥撑着，强哥，
我说
跟我去香港吧，不行，我没有港澳通行证，
就
是这个包。
其实，
主要就给人看你这块，你看这是啥装啥，那是啥吐槽。
其实二人转他们那种什么学一咕噜，那就是漫才。哎，咱们现在
就是进一个，
还有那个什么、
嗯、
那个忘了谁演老演那个宝拿把剑，那剑伸缩的咔、
哎，其实就是那个学一咕噜，他才更像漫才。
对，就是那
个、就包括说我提出我要学一咕噜这个行为，是跟漫才最像的。
对，
其实魏三那个傻子也爱什么什么什么女人那跟何小颖演那个也是漫才，应该，
但他是上来就
因为和那个魏三说了，说你这回我给大家演个傻的，你看看我演的怎么样。然后这回其实也算
也是那啥，
你现在看不像，我在拜上，你再看像不像？
魏三就缺前面画意部分就是少，
对，
小沈阳他们前面画意就多，
画意多，交代一下自己。
对，
而沈春阳就是装傻嘛，太典型装傻了。
沈春阳吐槽。
前期那啥
上海滩是装
傻、分火
上海滩
分火嘛
分火 他那个女儿，
人家不是死钢死口的，人家是
能
跳能
换的。
沈春阳，我演技真好。
他那装傻真好，就是不膈应人，招人稀罕。
拿他跟谁比？拿他跟鸭蛋比，你就会觉得鸭蛋，我都觉得有一点点
装
跳，
劲儿有点大，
就是你看的会拖出来说，其实他真人不是这样。
因为我会觉得鸭蛋其实还有活。鸭蛋还能展示自己，但是沈春阳把自己那藏进去了，
已经完全是。
其实不差钱里，我看鸭蛋就感觉有点刻意了。
对
啊，
我就是看不差钱里面。
今夜星光灿，就感觉是装的。
今夜多云转晴，
是看那哪儿？他说就让他哭嘛，你在哭什么？那孩子你不哭呢？就是感觉有一层面具在教他，就是
他在演，
对，他在演，他在演，
还是角色分配的。没那么合适，因为
或者表演再调一调。
对，但是可能就又有绝活，又能那啥。
再也
是有这个角色，
也是该着小沈阳火了那种。
确实有本事，
有本事。
你那些师兄弟里，就是都没有跟他差不多的。我觉得他独一档，其他师兄弟有几个牛逼的，差的不太多。
就后期捧，你像带春晚的也带不少人，也没火起来。
宋小宝唱不行，都有短板。宋小宝唱
不
行，
行。
然后文松是完全不会唱。文松从来没开过口。
这个宋小宝，你就说形象这一块，你还是得那个形象
稍微有点
立体说说。
相声里说帅卖惯坏，最能出来的还是帅。
对，
其实宋小宝现在挺不好接活的，我感觉你说唱也没有什么节目呢，他也上不去。
他
综艺
能唱是跟师兄弟比起来唱。
宋小宝其实我之前看那啥吧，最新有个是个一帮人住民宿。
今夜百乐门。
不是，其实宋小宝综艺感没那么强。
啊，对，综艺感，你像上《极限挑战》，我也感觉孙小宝不如
那
些。
那你看，最近之前有一个优酷做的一个综艺，是那谁他们吧，杨树林他们，杨树林、文松还有谁，就田娃他们那几个人，那几个。
惊叹俱乐部好像叫。
类似于的，就是纯那啥。
你要是综艺感啊，我真觉得徐志胜综艺感老好。
啊，徐志胜是
好。哎呦，他那录综艺，我真觉得他该干这个。
而且他就
是。他真该干这个。
成活率太高了，基本上每一个点。宋小宝就感觉他得有跟他搭配的人儿，
对，
他自己上就不行，他得有一个人跟他捧上，俩人
实际上啥都能接，而且就是能出梗儿，就是比如说咱们认为困难的环境，他一化解就有效果，
话不落地让嘉宾
向上向下都他妈能兼容，就是
跟杨迪在这方面不想上架，
我觉得他比杨迪讨喜多了，就是观众看徐志胜，观众就说句不好，观众看杨迪有点纯审美神丑，
杨迪是那种
就耍，但是看徐志胜说哎呦。这妙语连珠，这小孩挺
杨迪，我觉得他现在是啥，因为他干这个行业干时间太久了，他拿他懂他是拿
有一套东西，
他有一套东西在处理的。有时候看他浙江卫视讲那些咖，其实都是套路，都是比如说跟别人。
我之前听肖哥说，他们之前做节目说杨迪老认真了，他做啥节目都准备各种资料一大摞，
他每次跟
做综艺就是要认真，对呀，不是说随意。
他每次跟比如说很多明星，他就把明星所有什么喜好什么啥，
对，你得每个地方 Q 谁啥都得知道。
但是我
他跟他有啥，他有啥不能说，有啥能说
啊？
这个跟这个，他得必须得了解。
我看之前的赵本山，他那文松那不搞了一个像有点像德云逗笑社那种跟自己的综艺嘛，就是我就感觉做的不如逗笑社好。就是感觉
逗笑社也，
我感觉逗笑社也一般。
但我就他俩比的话，我感觉不如，因为逗笑社我感觉还有一个班社在那儿，这个制度点可以在这个制度中玩一下。
哎，你要说团综，我还反而觉得就效果那个还稍微好点。怎么办那个？
啊，怎么办？
还行。
我怎么办呀？我比较喜欢看真人秀部分。
对。
啊。
哎，其实我感觉咱们这种干单口，平时你说咱是没名气啊，你要这录啥插科打诨，那其实就是有效率特别高，中的特率挺高的。你要真录节目，
但咱们缺乏一点就是
服务意识
啊，不是服务意识，就是咱们想自然来，
这倒
是。就
是
咱们要说，
主要是有镜头对着你，
再来八个工作人员，咱就不行。但你要说咱四个来一个工作人员，咱主场咱就行。
对，
咱这一点。
哎，但是我觉得那个东西就是，只要你这几个人都熟，你慢慢进去了就好。就是。
那你说徐志胜参加这种五十里桃花，
人家就是有天赋。
我就感觉，如果是换作我，我可能面对这么多的说明星大咖，或者是可能会
问一个问题
啊，
凭啥换作
不是？就是如果
为啥不能咱俩一起去？
如果是换位思考的话，我就想，那就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困难模式的，啊，
困难。
而且你想就是。
咱俩说话都费劲，
会考虑很多。你说，哎呦，这话播出去怎么办？人家就是你能看出来，就是怎么就是不卑不亢。我看大明星，我也不整特别高；我看着那种没名气，我也不整的，就是让人舒服吧，就是
降低自己的姿态什么的。
有的那些就是特让人很不舒服那种。
有的就要么你特别谄媚，
因为啥？首先咱不是这个圈的，你突然进去，他那个姿态拿捏的还挺好。
嗯，咱俩呀。
但你看，其实
一季都不够咱俩跟人这个熟起来的。
其实这么多脱口秀演员啊，
嗯，
我感觉只有智胜说是真正走起来了。
是，
其他其实你像我们之前火的很多，都是感觉现在没什么活儿，或者是没什么大的综艺。
对，就没有这种持续性。
嗯，
没有，就是比如说你持续，你看他是持续人能在，包括雪琴也是嘛。
啊，
雪琴也是，
而且上的综艺都是很一线的综艺。
对，这点现在徐志胜在综艺地位有点像当年的薛之谦。
嗯，
就是他本质不是这个。
我觉得，咱说实话，他比薛之谦的效果好很多。
是，但
而且
他更需求不一样，
接纳观众接纳度会更高。薛之谦是那种喜欢喜欢不喜欢嫌他闹。
对，
嗯，
就是那个，就是现在大家唯一说之胜就是长得丑，没有说他别的。
啊，但是现在网上我看网上都开始那个。平反了，给他说你们就是没相过亲，都说那个你真正相过亲的知道智胜长得不算丑。
但是说他丑还是建立在那个就是他的那个之前的人设里嘛，其实你说真觉得丑也不至于说真就那么绝对意义的丑。
对，行，季爷还推荐啥？
没了吧，我这边写了个咸鱼。
你写了个咸鱼？
哦，咸鱼我挺推荐，我速推荐吧。我最近在咸鱼我买挺多东西，买了一个宜家原价200多的地毯，贼厚贼大
啊，
50块钱买了个电竞椅，然后60块钱买了个那种宜家的斗柜，我说太好了。
哎，你看咱们这个二人谈谈的嘉宾也推荐咸鱼，说明咱们这个、
哎、
咱二人谈应该说点咸鱼钱，那推荐
说点咸鱼钱，
咱们。说咸鱼多少好了，在
这
个
咸鱼上卖东西就完事了呗，
卖电台。
咸鱼你得去喜连看。
啊，过，
这不掐了别播啊。
那我推荐，
你推荐吗？
我推荐我昨天看蔡依林演唱会。
哎呀，
啥的？
为啥呢？
推荐蔡依林。
我不是，我推荐咱演员呀，真都看一看，看一看人家就是。不是说你把内容做完了演出就完事儿了，
对对对，
整个演出安排制作舞美到底有多大区，就是你说如果把蔡依林这些歌都拿出来昨天放一遍当你面唱一遍、
嗯、
小剧场，
嗯，
换个人唱别让他唱，他唱肯定那个太火了
啊，不让他唱。
对，你就是正常唱这些歌肯定是一个事儿，但是在演唱会里边他给你搞成那样真就不一样。
这个确实，我今儿跟顶子在等你们的时候还在聊，就包括其实做专场做内容也是，就是你的体验绝对不
对，
内容
你内容完了，
对，
是一种
不仅限在内容上，
对，你怎么咱
我觉得内容是第一步，有内容才，
其实咱有时候会
就想着
嘲笑一些演员说
你看
形式做的强，内容不咋地啥的、
嗯，
其实相当于咱没做到他那点，他没做到咱这点，
对，
互相应该学习，
找理由给自己、
嗯、给自己，互相学习，
学习
蔡依林演唱会。包括我昨天
你说一个
说
个点，你别
我说有一点不好，
你把它结构扒出来，我
结构扒出来，
请 report。
哎，他真有结构，他六个结构，他六个那个块、
嗯、
分六块，每一块你说歌曲安排和那个情绪安排都是有区别的。然后最简单吧，其实我
说一块，
他这个最简单，他这六块整个下来，整体演唱会是开场先给你点巴掌，先轰你开场。
开场直接音乐一起最火的歌，
直接先给你来最热最那个最能蹦
啥歌啊？
你别问啥歌，我跟你说，不是一共40来首，我跟你说那么细干啥呀？然后中间呢，给你舒缓的地方，中间唱慢歌，
嗯，
然后唱慢歌之后，相当于最后15%左右的结尾，就是说大家伙还有没有劲儿，一口气全发出来，全释放出来。最后再给你来你这种耳熟能详
金曲串烧，
对，咔就给你干
啊！
你就是你，
他这也是在把握你观众的情绪。
你说他如果说想唱慢歌，如果他这个专场啊，
嗯、
他开场要整慢歌，先整抒情的，你后边接串烧，情绪就会没那么好。
其实跟小时候写作文一样，龙头凤尾猪肚子，
哎，
差不多。
不是，你不能说慢歌就是猪肚子，
我就说这意思，
是猪肚鸡。啊，但是我提一点，我觉得不好的，
不好的
啊，
不好的，
票太贵。
票太贵是见，就是没有小礼品。
哎呦喂、
啊！哎，不是真的，你就说这种快八宝的小礼品，如果说人人都有，很能提升你的那种、就是。
妈，我专场还自掏钱做腰，三块六一个一个。
我们也给小贴纸、
哎，
然后还抽奖给冰箱。
但是我听说啊，昨天看蔡依林专场，有的把那个荧光棒上的绳给剪下来走的。
那这种人咱就不提了。
你不要小礼品吗？
不是，那不是人家给的呀。
啊、
人荧光棒是那个给你准备好的，不让带。其实这一点也，这点还好，因为不能说是谁哈。
嗯。
五月天，
哎，
五月天演唱会荧光棒自己买。
啊、
一百四，
一根儿啊，
一吨呢、啊，
一吨，
没都
一百四也太贵了。
他是那种
能带走吗？
买了
自己
的，
自己买的、啊。
它能亮吗？
废话，荧光棒，
它
也
是
那种统一控制的。
它那个具体我不知道，不知道是那个有中控，还是说那荧光棒是有几种模式、
啊、
代表不同的歌，你切哪一个？
啊，
相当于是周边，但太贵了。
啊、哦，哎，那他其实这个套路跟哈利波特什么魔法杖一样，是吧？你是不是能用那个荧光棒点歌？
点歌？
不是点歌，你切换什么能？不是这种啊。
就是他可能分颜色，
嗯，
哪首歌用什么颜色？哪首歌快闪慢闪之类的？
黄歌用黄色。
你先等一会儿，五月天还有黄歌呢。
草东明也没有荧光棒。
草东明没有荧光棒。像那种你说那种日韩的偶像，
嗯，
他会那种那这个应援棒。他会有专门就是说这个应援棒是给这个组合出的、
哦、
他们出的周边，
明白，
几个人他有几种颜色，每个人一个应援色，
嗯，
专门设计的，
嗯，
但就是太贵了，
太贵，140、
一百四确实有点贵。
蔡依林是给你准备好放座位上，绑上绳不让带走，
嗯，
但是现场的是有中控，
嗯，
你开机到什么地方你得什么色
啊、
哦、全场还有那种就是一过一过的那种
啊、哦，就是像人浪那种感觉，
对，就是咔这一亮过去，就是他控制的，这一点挺好。
你说看演唱会如果统一大家达成共识，我就不拿荧光棒。
应该。
你就在这台上唱，看感觉咱们在演单口底下一点笑声没有那种感觉。
嗯，有点。
嗯。
但有欢呼声。你看，像这次什么 TFBOY
啊，
在西安他们、
哦、什么什么几周年那个。
对对。然后说也是不让，就哎，我看人那个揭秘就说他们也是不让带荧光棒，
不让带发光物，
不让带发光物。
然后怎么？
就是、他们因为他们这个团体和团体人和人之间会攀比
啊，
然后他们就把那个就是专门有做研究这个的，把荧光棒或者这种发光的东西做的特别薄、特别小。
对，然后怎么带去、怎么组装啊之类的。
对，进去之后能撑开特别大，这虽然已经禁止，但是还是很多。就他们就去、
啊、
其实就是藏到身体的各个地方。
其实你这一点就是给你做统一性就要好很多了。
对。
然后你要说能有个小礼品就更好了。我觉得小礼品真的很能让，就是说你就说发水泡。
我感觉延续这个。
你有个东西回家能看呀、
哎、
然后你每次看这东西能想起你这个回忆啊、
嗯、
真是不一样。
嗯。
但是你说我现在推荐蔡依林演唱会，他这一轮最后一场是这月这个月在成都的。
成都的。
票也卖完了，推荐也白推荐。
对。
我换一个电影，
电影
现在上映的《最后的真相》。
哦，我以为会推荐
谁演的？
奥本海默。
这个，我还没看啊。
嗯、
你推荐
啊？你没看你推荐？
因为我推荐点
你投资了，
我没投资。推荐点是因为他那个演员图门。
哦。
他已经去世了
、嗯，
这是他生前，基本上现在他应该没有什么存片了。
嗯。
就是你图门，你知道不？
我知道。
那
个《
笑傲江湖》，
他跟闫妮一起演的，《
笑傲江湖》里边有那个左冷禅是他演的吧？
哦，我
啊，
这我不知道。
然后他那个演老寿也是拿了那个金马影帝的，
老寿是。
对，然后他这个算是遗作了，
嗯，
也是说，你说这推荐完以后再看也看不着了。
这倒是。
我再换一个吧。
又换一个。
我换一个吴鼎的单口喜剧专场。
哎
呀，哎呀妈，
这
这
也是遗作，
也是有点看不着的，
人没了。
野蛮生长，这个能持续长一些，这个能持续长。
这个最起码明年还能演
啊，
断断续续的呗。
啊、这个《最后的真相》这个电影，近期还能看，票房也不是特别好。
嗯
嗯
嗯，我推荐这些。
哎，这我想问一下，《最后真相》它是文艺片还是什么片？
没看，不知道。
悬疑片
啊，你还没看介绍都没
看。
跟着看
《最后的真相》，听着像悬疑片
啊
啊，像这种
啊，
《最后的真相》
啊，
嗯。
我以为是那个呢，我记混，我以为是大鹏那个。
哎，那个
那
个、是
第
多少个？
第八个嫌疑人，
第七十二个。大鹏最近电影挺多呀。
哎呦，大鹏感觉是把前几年压的片全给放进来了。
那个电影，我听那个就是那种比较
影评人
好的影，我比较认可的影评人讲是他们觉得特别好，他们去那个影展看了。
哪个？
第八嫌疑人。
啊，我以为才说图门呢。
我是刷到过给他那个扮相，确实是颠覆他以往的那个形象。
那个也有。
大鹏这几年的电影都挺那个。
哎呦，大鹏我觉得还真挺厉害的。
嗯，
他是
各种类型的都在尝试做。
吉祥如意拿了那个。
热烈刚放完。
文艺片也拍。
真的。
各种题材就是，嗯，咱先别说评分要好不好，你能看出来这认真的干
力了是吧？
再一个，其实挣钱也不寒碜。
对，不寒碜，这寒碜啥呀？
对，只能挣钱，咱。
妈呀，那寒碜人有的是，那咱就不说那啥片。
挣钱，咱叨叨人两句，叨叨。
但我觉得
咱人好的，咱也夸。
对，挺有勇气的。你像《吉祥如意》这种片子，
哎呦，
上映真挺有勇气的。
说实话，那个片儿，嗯，
一般人拍的不敢做。
嗯，
他那个拍的完全是节奏啥的，也不按那种商业片套路。
嗯。
就是趁就正常那么讲
啊，
而且真能把自己的这种家人或者啥，就是放在镜头
影像了。
哎呀，我原来最早我了解大鹏就是《屌丝男士》
啊，
嗯，
短视频那个年代太好笑了，我真觉得。
嗯、
你现在看觉得挺无聊的，当时
现在看我感觉也还挺好笑的。
当时那会儿就是虽然很多早期也是洗那个德国那个《屌丝女士》
嗯，
哎，有版权吗？没有。
有，好像
后来把那个
东北人
德国那屌丝女
士没有，应该是有，应该是有。
后来把德国那屌丝女士主角
请过来
嘛，
啊，
那就那一季开始有了
啊。这就好像那个大张伟唱那个啥
洗刷刷，
不是洗刷刷，
静止，
就挺火的。最近那个近几年
阳光彩虹小红马，
就是那个江南 style 那个，像江南
倍儿爽，
啊，对对，倍儿爽，
嗯，
啊，对，倍儿爽，倍儿爽。咱的那个上那个什么。英雄啊还是什么那个节目啊，
嗯，
然后那个跟人家那个给江南 style 那个原唱请来了，
嗯，
然后唱那歌，然后说你这歌跟我的特别像，然后说哎就是抄你的，就你给人请到面前把这一说开，那人就不追究你，人正主都不追究了，那咱还说啥呀，
是，
还是有招。
哎，不过确实人家一直能看出来在进步，艺术
在进步
水平，
嗯，
他也不是一直在进，他一上一下大鹏有点一上一下的。
但有时候吧，
你从长线看是在
也不有时候，比如可能这个片儿拍的先早，那个片儿拍的，他有时候有
他上映的顺序不是他做的，
是但是《吉祥如意》啊，他那个位置放着，我看他可能很难，短期内很难再超过。
我觉得跟题材也有关系，
对，
不是
你其他题材很难，
题材放在那儿你也得能做。
我当时看《煎饼侠》，我觉得太烂了。
啊，《煎饼侠》。
但是缝纫机乐队我觉得还凑合，
缝纫机我觉得可以。
然后再往后一看，后面几个还行。
缝纫机这个有点被反噬了，就是觉得那样。
后来拍那个，拍那个就是讲那个网络造黄谣，
今年那个
跟雪晴那个吧，
啊，就
那个我觉得一般。
那个哎呀，就
那
个这个创作环境咱们也知道，最后必须得
保你平安，
保
你平安。那个好多地方咱们也干这个知道，你就必须得
咱也造黄谣啊，
不是必须得必须得最后是什么谁是谁进去了，然后咱们过上了好生活，大家怎么怎么样的，都是这样。
嗯，
其实早期煎饼侠按照屌丝男士拍的，我觉得是有点像
电影不成立，如果作为一个电影我觉得有点薄
啊，其实就是有点用屌丝男士那个粉丝经济来，这
其实就是我有粉丝我该
啊，但是他学东西是真快，我觉得，
嗯，
他学东西太快。
但你说这次封神榜出来，我也觉得
封神
出来，我也觉得挺好的。就是
我也觉得还
可以，
有这种十年磨一剑的作品，我还是觉得挺让我开心的。
我觉得还可以，我看着还行，
挺好看，
挺好。跟我推荐也不冲突，你这愣插一句啊！你
是
你推荐吗？你推荐不点？
我推荐，哎，我推荐就是刚才说，
嗯，
那就我本来推荐我最近在学习跳街舞。
对，我看你跳的像模像样了。
对，也刚学了半个多月。
比你一开始发那个。
这个挺很快乐。
跳街舞至少安全。
跳街舞也危险。
也危险。
你跳 breaking
也争头球。
breaking 那种翻跟头啥也危险。
这倒也是。
跳街舞再一个，你就顺着这个大鹏那个热烈，
嗯，
也挺好看。就你哪怕说这个，我就咱说不讨论剧情，你就看那些人哐哐跳就够了。
那我看这就是街舞
还
是，
嗯？
哎，那个还是有一些，比有剪辑啊啥的那种。
哎，你感觉那个我没看《热烈》跟那个就是，那个叫《舞动青春》，
舞动青
春，舞出我人生，就是那个
美国那种青春
片，那个就是那种青春片，但是跳舞的那青春片。
你感觉你感觉跟他们差
没看过那没看过。
我觉得热烈就这么说，热烈他故事很简单，就是那种日穷小子实现梦想，故事简单，但是好看、就是。
长沙夜生活呀，
就非要拍整的，非要拍整。
我觉得对我来说好看就是看里面跳舞，这里面就那个是个杭州亚运的献礼片
儿
啊，
所以你像现在的电影都不会出现真实的地名，就是所有都是架空，那就直接一上来就是杭州，杭州街舞比赛，我要参加亚运会，对，他就而且他那个取景就是在就我住那附近好多地方
啊，
然后上来就是他的那些故事很简单，反正逻辑完整。这而且每一次比赛或每一次那种舞蹈都设计特别好，而最后那个
设计很多团舞啊，
对，就是 battle， 然后就是跳舞的部分做的特别棒，而且请了中国就是那个什么新老欧基，就真正就是跳舞的
刘晓光，
然后啊，然后就是跳舞，然后带一起进来演
啊，
跳真好看，就你就光看他跳舞，我觉得也值回票价，跳舞、就跳舞都比重特别大。
反正看我看的都是评论，我没看过，但是都说是特燃。
哎，就你看跳舞就嗨，然后有一段那是黄渤那教练岁数挺大，有队员受伤了，说主教练亲自上来跳，然后就是说那个就是他跳不了特别高难度的那种翻来翻去，但是人家就是有那种就是类似于
节奏霹雳舞，
不是他就是那种起舞，然后玩一些小设计，就是。一些就比较幽默的那种小设计，然后里面还有小沈阳，
小沈阳
演了个，就是他那个主角是王一博嘛，哎，这算剧透了，就是小沈阳演了个那个，就是那种就是咱说那个商场门口演绎的变魔术啥那个剧团，
也是撂地的，
就是对，就是小沈阳，
就是
他剧团团长，然后王一博老在他那跳，完了是那个什么什么杭州小旋风，就哭哭就头撞嘛，然后就。开始在那跳，完了就是挺也挺支持他的，完了还在那看，看说那你说哎呀这人得挺厉害吧，有挺多喜剧明星的，还有、那个
一看是小沈阳，
一年一度
小沈阳一直在里面，
蒋龙是不是也在？
蒋龙对，蒋龙演了一个那个投资商，就是我投资的嘛，那个挺好笑的那个，
对，
有点喜剧，里面还有什么、那个、
张佑伟，哇哦，就是那一下，
还有挺多那个。
那我想顺势再推荐一下，哎，我近几年看中国电影不多，但是有一个我就看了应该呀快20次了。
啥呀？
《爱情神话》你看？
哦，我以为
看
过，
那个是徐峥拍那个。
徐峥就
徐
峥
拍的
啊，徐峥演那个。
徐峥演。
哎呦，《爱情神话》那个氛围感太好，
太好。就是我其实我不知道。
邵艺辉是山西
太原。
行，给你们云一个，
我们就怕转到哈尔滨。对对，就是那啥，因为本身
他是总级，
对什么对，我对上海人就是感觉还是那种是吧？
刻板印象
会有点，但那个就完全是，
我也很喜欢。
哎，你看了以后你就
哎呀想去，
好像能理解，之前就觉得什么小资小辈乔亚这。那种还是就是说就是有种那个什么穷横穷横那个劲儿，你看完会觉得有生活享受生活是对的，
对，而且它里面对
就是真正生活的意义是什么，
太牛逼，现在编剧是他，导演也是他，
哎，
然后中间写这个爱情的东西写的真是，
哎，你知道这他以前就是应该是2021年的春节那时候吧，有一个爆款的那个文章是他发的，你知道不？
啊，我知道那个事儿，
文章叫啥呀，
就是他那个就是卖电子烟的，说这个我们当时一起学电影这些人，现在有这干这个干那，然后这边卖电子烟的什么的。
对，他一直不避讳这个事儿，他就是说他不是电影圈出来的，然后写公众号卖电子烟。
对
对，
然后说就说都没活干，现在这市场多不好。
对对。
然后没想到这么快他出那么一部，我当时一看这部出的时候，我一看是他下一跟头。
嗯，
摔哪儿了？
地上。接着来一套 breaking，
哎，对，咱说回来就是
热烈。
大家其实就是你像街舞，我也不是从小时候不知道有这个东西，十几岁那会儿就挺喜欢
啊，
一直没啥机会学，然后现在也有点说感觉哎呦挺忙的，然后又有自己的事儿，感觉好像也有点那种说岁数大了，你说学这个，但是就是现在就一个想喜欢就去干，
贵不？
还行，我觉得不贵。
私教啊，还是
就是那种
课哈，
就是舞房那种课。
其实跟大学排练
是
有点
按课次算吗？还是什么？
怎么收费？
我那个是半年，半年是3700还是3800？
学多少节啊？
然后就是每周最多报六节课
啊，
那很多了呀，
都很多很便宜了呀。
一节课得一个点儿，
一节课一个小时起嘛，就一般是一个小时，有时候拖个十几分钟堂。
你一周去2次其实都够用了。
我刚办那周，我一周都拉满。
不是，你可以挑五种嘛？就我
对，就是他会给你出一个课表，
嗯、
就是咱们五房九院 A、B、C 三个教室、
嗯，
然后比如说是周一几点几点哪个是什么课，你就去学会标什么什么老师课是什么五种，然后难度是1星到3星，
啊、
嗯，你就、
啊、
你像我就跟着那几个老师学，我上了2-3周，我就哎我喜欢这两个老师，我基本就学 popping、locking。还有那个什么 soul dance 就类似这种风格、
啊
嗯、
会找一些自己喜欢，我就没有学 hiphop， 因为 hiphop 学的人比较多，但是我可能比较喜欢别的风格。
3000多半年其实还行，
3000不到4000嘛，关键是啥，咱这个工作咋的也能上满的，
周中你早上去人还少、
嗯、我现在一般一周就是3节，有时候4节。
嗯，
行，你就这个价格的话我找一找，我看我想学个小号去。
小号音乐呀、
嗯，
啊，
你假吹假号吗？咱们说小号。
小号挺好。
你这个小号这种，它比较冷门，我估计只能报那种
私教、
兴趣班啥的。
那就贵啊！
你很少有团课。
你小号，你是不是喜欢万青啊？
不是啊，我就是喜欢小号。
你因为啥喜欢上小号呢？
我就爱听，我就是这个。
你想锻炼肺活量？
那个，我就爱听那动作。
我听这个音色好。
你先
好，我喜欢落桑。
哎，你就喜欢那种声，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他那是啊，
我还不能买，
他都不用买
那个。
嘟嘟嘟，
我知道我学哪儿了，我知
道。你知道源头在哪儿了？落桑学艺，哎，你俩整个漫才吗？那不是落桑学艺吗？你整个史密斯学艺。
我有活，我不用啊，你以为我有活我早用了。
对，你们就扒他的嘛，现在小孩都没看过他那个。
然后我在旁边拿手风琴。
何林老师。
哎呀，行。
那你别喝酒。
你
喝酒也容易出问题。
我不喝酒，不喝酒，我还得保证这个长久的
艺术长青嘛。
哎，真的，我是觉得有什么想做的，如果有条件就做，赶紧越早越好。我跳街舞的时候，我发现就有各种，有那种年纪比较大的，也有那种特别小的小孩，
嗯、
也有那种。然后刚下班衣服都没来及换，但是大家唱跳的都可开心了、
嗯、
真挺好，应该去给关注一下自己的那种
内在需求，
对、
嗯、
不是说就是是哎，现在是心情好比啥都重要，
嗯，
抑郁的多少呀，
是
传底了他现在，
哎呀行，
上价值了、
嗯、
直接咱就结尾曲，生活就是这么怪，都会词吧，
生活这么就是、
你得有那个曲，
我找一下那个百度歌词，
你不是你只能上那个 B 站找，因为音乐平台都没有，
我这就是 B 站的，
当当当当当，
但你 B 站上好像没那个词儿，我看了一下那个视频，
咱会唱唱，不会唱哼呗，
哼呗、
嗯、
行，
反正后面都楞个里个的，
对，
这是马大帅第几部的？
第一部
哈，
嗯。
哇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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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哎嗨！乖乖乖！生活它就是这么乖，老天爷把玩笑开。
东边日出，那个西边雨呀，倒是无情情还在。这么样的怪，大地常把玩笑开，有心栽花花不放啊，无意插柳柳成台，啷个里个啷，啷个里个啷，啷个里个啷，啷个里个啷。
这歌咋写的？
这人生他也这么乖，你也把玩笑开，想要得的你得不到啊，没想得的那个他还来，活着就要愉快，快吧，别把去划不来，有钱儿没钱儿实实在在吧，无忧无虑。 啷个里个啷，啷个里个啷。
哎呀，这歌真快！
这评论牛逼，破产之后听这首歌，心情都挺好。
哎，你看他这首歌歌词啊，就活着就要愉快，快吧，他经常就有一个八那种，就劝人那种
的
啊。
行，咱这一期这个维多利亚娱乐广场和二人谈谈，
你怎么像彪哥说话？
就录到这儿，咱就是完满
结束，
结束，哎
哎。